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深度。喂，文杰啊，最近呢深圳市政府竟然受理了一份要求习近平落台推翻中共的投诉。这件事听起来呢就有点离谱啊，而且呢还照章办理，走完了正常的流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真是破天荒，不单止没有删除，还走了个流程。这个剧情放几年前根本就不可能。你看看，重点不是有人闹习近平，而是网上闹的多到不得了，早就不稀奇了。茶余饭后闹共产党闹习近平是司空见惯的，不闹才不正常。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官方居然收件了，还转给公安，最后呢南山分局呢还回复，太令人感到震撼了，真是要颁个奖给深圳了。
是咯，深圳太厉害了。我们来跟大家读下这份向深圳市政府投诉习近平要求共产党落台的诉求内容啊。这个是博主弗林立立昨日发的贴来的。他说，深圳市公安机关如果真有本事，就应该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联系中国外交部，再由外交渠道向瑞士政府提出引渡请求，而不是只会骚扰我在国内的家人。我再次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群狗杂种，推翻中共和结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是每个中国人政治责任，独裁国策习近平搞极权独裁不得好死，迟早要遭受历史审判。本人在这里呼吁深圳市政府机关有良心公职人员立刻反共救国，推翻中国共产党。我不会改变上述立场，亦不会因任何形式的威胁、施压或间接影响，包括针对家属的行为而放弃表达。若果深圳市公安局继续威胁我家人，本人将全国省市县信访信箱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等渠道，在中共内部曝光习近平利用其姐夫邓家贵开设境外离岸公司贪污，习近平姐姐齐娇娇、侄女张燕南非法持有境外资产情况，彻底曝光独裁国策习近平罪恶行径。
真是犀利，听上去完全不是什么擦边球，是直接就这样开大招，习近平搞极权独裁不得好死，遭历史审判，还点名啊，家族资产问题刀刀见血，这一种级别的内容换着以前呢已经就秒删了，连痕迹呢都不留。
是啊，结果现在呢不单止没有消失，还进入了民生诉求平台的正规流程。你看，3月24号提交，3月30号转公安，4月3号还有回复，诉求的编号、工单编号、处深圳市南山分局一样都没有少啊。这个流程走得比有些正常民生投诉还顺啊。
在表面上是系统照章办事，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对上面的敏感度好像没以前那么高了，或者是说不想这么搏命表忠心了，性质变了。
投诉人可能是身在海外，提到瑞士以前就只能够在网上发帖痛骂，但是现在呢用官方渠道正式投诉了，啲人嘅反共反习已经出现咗实质嘅变化啦，已经走到咗半公开呢一步啊。咁呢个讲明咩呢？讲明咗啲人嘅恐惧正在消退，嗰啲民众已经唔再怕中共啦，习近平嘅权威正在消退。
係啊，摆明就係你敢告我敢受你，真係过瘾啦。过去只能够喺网上边发牢骚，现在呢直接用官方渠道实名开火，呢个确实呢係一个变化。大家呢唔驚啦。不过呢，在这件事最拿命的不是投诉人，而是深圳市政府和南山分局的处理方式，要是全国呢都仿效的，后果不堪设想了，中共可能很快就冧档了。
没错了，这个就讲明地方对中共最高层的执行力在下降了，是对习近平的这种暴政已经非常反感了。虽然呢这个不是中共政府在直接反共，但是老百姓用官方平台公开要求习近平和中共落台，合理合法，这个反映的就是中共统治机器 在民怨和内耗的双重压力下失控了。地方政府照章办理反习反共的投诉，这个就是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在崩溃的一个象征啊。
到了话变就变的时候，还有那一句话，最大看点的根本不是那个投诉人讲了什么，是在于这个系统居然令这种东西可以活住地走完流程，系统居然没有急于封口，有少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好了，大家来一起品尝一下令人意犹未尽的大利好。我们广告之后一起来讲讲有20个中国学者在美国机场被人直接遣返回去大陆的新闻。
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品，非药物，建议使用前先咨询医师或者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欢迎回来。最近大概有20个中国学者拎住正规签证去美国开学术会议，结果呢日落飞机啫，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呢就被拦截，直接呢唔俾入境，而且仲系被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局盘问之后原机遣返。作为个人呢，佢哋亦都几可怜嘅，本嚟呢系去交流学术嘅，结果变成机场一日游。中共那边反应也都很快，透过领事直通车提醒大家，近期想去美国的就要小心了，最好不要从西雅图入境。
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那边查得比较严，我们换一个方法试下看。但是问题就是，你方法换了，人还是那批人嘛。但你有没有发现呢，中共的反应就是发个旅游警示，但是呢就几大都不讲那些细节，这种操作本身呢就很讲明问题的了。正常的逻辑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无理对待，那就将个过程讲清楚，等大家来评下你咯。但是现在呢他偏偏不讲，反而强调恶意滋扰。
其实早在2020年川普政府呢就根据国安考量出过限制令，针对和中国军方有关背景的留学生和学者，特别是理工科研究人员。这个政策本质上是防技术外流，不是针对所有中国人的。
没错了，法律依据也很清楚，主要就是关于国家安全，签证欺诈那几条。海关就不是随便拒绝不让人入境的，通常是有具体的理由的，比如研究背景啊、资金来源啊，甚至电子设备里面的资料。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不敢讲的细节了。一旦讲了呢，比如说被问的科研项目、被查的电脑资料，那外界马上就会问了，你这些研究到底是不是涉及军民融合的呢？是不是本来就踩了红线呢？
话题就从美国虾人变成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这样的舆论风向呢就完全变了。现在呢是从模糊处理，其实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宣传策略，放大情绪，淡化事实。
台湾那边呢就分析得很直接了，好像谢佩学就说了， 中共是在刻意塑造受害者的形象，不讲原因才能够维持一种对抗的姿态，好像全部都是美方在无理打压。
但其实数据更加之诚实，美国国务院自己公开过，在2021年拒绝了1964名中国留学生，2022年又拒了1764名学者，这个规模讲明一件事，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制度性的审查。
没错了，而且这些限制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博士后，还有敏感的技术领域，本科生基本就不受影响的。换句话说，美国不是全面封杀，而是精准防范。所以整件事的核心其实就很简单，中共不讲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原因，而是讲了更尴尬。
一旦细节公开，很可能变成不是人家在刁难你，而是你本来就是背景有点复杂，
最后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了。一边就在那里叫学术自由被破坏，一边就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到底在研究什么。这种剧情其实也不新鲜的，你越不透明，人家就越怀疑。好像彭博社之前就报道过的了，从2023年11月开始，已经有至少20个中国学生和学者被美国海关直接挡在了门外。讲白了，美国现在的逻辑很简单，你是来读书的还是带着任务的，他们分得比论文重细。还有个个案就更戏剧了，有一个在维珍尼亚大学读生物医学影像的博士生，在2023年年底就直接被遣返，还被告知五年不能够入境，而且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的黑房里面被问的问题也很直接，你是不是中共党员啊？有没有拿过政府资助啊？是哪个派你来的？
其实讲到底，不是学者突然有问题，是中共啊这几年在搞军民融合技术输出那一套，将正常学术交流整到好像碟战片那样。现在呢，好了，人家干脆一刀切，你说你是来做研究的，但是又要做研究做到好像任务那样。所以最黑仔的就是那些普通学生和学者了。所以劝那些大任务在身去美国的，就不要再为党国站台了。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就好像挖了个坑给自己跌了下去。有了这一种被遣返的前科，去世界哪一道都会被带住一种恐怕连去旅游都要被查问的恐惧。
中共在那边高叫住交流合作，结果将自己的学生搞成高风险人群，这种操作就等于自己将条路堵死了。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彭博社整理过的数据，从2023年11月开始，至少有20个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些地方读书的中国学生都被挡在了门外。
中共那边也承认了，说在2024年1月就有好几个学生在杜勒斯机场被遣返，甚至连受邀去的中方官员也都被盘问。
不过呢，从制度上来讲，美国这个逻辑也很现实的。签证就是美国国务院发的，只是代表你可以飞过来，但是你能不能够进入美国呢？这个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底下的海关讲了算了。简单的讲，就是机票就是门票，入境是安检，最后点头的人呢不是同一批啊。而且海关发言人呢又讲得很直白，所有人都要查，包括美国公民，只是不会同你细讲要怎样查还有查些什么。
所以整件事去到最后呢，其实逻辑已经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学术交流受阻，本质上呢却是信任破产。当一个体制长期将学术、科技甚至人才流动都纳入为国家战略甚至安全工具的时候，外界自然也都会用同样的安全逻辑来回应。
但是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中共一边将人当工具，一边又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来抗议限制，等到人家真的按照安全的标准来审查了，他又开始说被打压、被歧视。
所以给观众一句很现实的建议，如果是单纯的做学术、读书， 咁咧就尽量保持背景干净、资讯透明。但系如果系为体制背负一啲咩任务而出国嘅咧，你就早啲醒下啦。
其实系选择问题，你系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独立嘅学者咧，定系做体制嘅延伸者？喺而家嘅国际环境下，代价已经完全唔一样。学术本嚟就应该系通往世界嘅门票，唔应该变成替边个站台嘅工具。当你唔再为佢站台，你先至真正有机会。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多谢大家收睇，请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并欢迎大家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意见。多谢大家支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